现在外面下着雨啊，下得很大，这个雨的流量很大。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期关于这个流量的话题。收听发热电台，我是杨迪。那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的话，就是关于在医疗服务中的一些流量思维，或者说这种强营销的一些思维和现象吧，对于我们不仅是患者，而且是对于医生包括整个这个系统吧，会产生的一些这种影响，主要是危害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大家也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医疗营销的广告嘛，其实很多时候都因为他们太常见了，就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就像小时候电视上那些广告，公交车背后的那些广告，或者一些商场门口啊发的一些传单呀、扇子啊，对吧，一些什么小口袋啊，我们可能都拿过，可能就觉得这些很正常。而且现在也不断的在发展中，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表现形式。所以说本期的话，我就想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吧，或者这种营销的思维会对我们患者以及医生包括整个医疗系统产生的一些影响。今天这个节目的话，也是属于我们就医常识这个系列专题。那这个专题的话，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就医常识专题，我们是试图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病症时，为了促成一个良好的就医体验和帮助病症的康复，我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就是从患者视角能够自己 DIY 的这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一些主动性吧，去能够去完成什么。然后本系列的话，将深入就医的各个环节，并力求给出可供实践的具体行动建议，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应对和就医相关的这种健康问题。本期的话，我就准备用一个比较经典的商业上的营销的公式吧，来对比一下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和消费和外面这种餐饮啊或者娱乐化的这样的一些消费吧，它的一个异同。就通过这个公式，我觉得还挺能看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些它可能的危害以及行动上的建议，最后的话会有一个推荐环节。那下面我们就直接开始。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本期的话就想主要来聊一聊，就生活中那些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其实持续的很隐蔽的在入侵我们整个医疗系统这样的一些营销内容，想必大家也见过很多了，我这儿就可能不用再去一一的举例。就比如说公交车上的广告，手机上的推送，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所刷到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很隐性的一些广告，你可能前面看起来他想给你去传递一个知识，或者说只是想分享他的某次就医这样的一个经历，但其实他背后的这个目的，就像之前我们在介绍那期如何去判断这个靠谱的科普内容那期所提到的，其中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他这个作者吧，所谓的无论是音频视频还是图文也好，它都是一个内容，对吧？就是所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内容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它这个内容，它这个网站，它这个公众号，它这个视频账号，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它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它是真的想为你好，还是说它是想通过流量来去做一些营销啊，或者说是想给你推荐某款产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出发点不是以站在患者的一个角度和价值来出发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内容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今天这个内容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可能并不是说直接来去告诉大家去做什么，而是可能提高一些大家对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这种误区吧， 包括思维的一些误区，来去提高一些这种警惕心啊，包括自身和周围的环境的这样一个警惕。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强营销的这种医疗的广告吧，可以这样说，或者说很软性的植入的，有的是不只是想说它对于我们患者的影响，也有对于我们医生的影响，而且是长期对于这个医疗系统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一种，可以说是系统入侵这个医疗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然后下面的话，我就直接来说一下刚刚我说的这个，我想通过一个公式了嘛，来去分析医疗的服务以及这种娱乐化的一些服务。今天这期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轻松一些，就像聊天一样，就是我更多的举一些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我看到的一些例子。刚刚说到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它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公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商业思维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去计算一个销售额的，这个销售额这个公式的话，它是等于五个指标乘起来的。这个公式是怎么说的呢？销售额啊，就是这个钱，就等于流量乘以转化率乘以客单价乘以复购率乘以裂变，就是这个公式非常的具有流量的这种销售的一个思维哈。就可以再给大家念一遍，就这个销售额是等于流量乘以转化率乘以客单价乘以复购率乘以裂变。其实这个公式在商业上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在传统的这些娱乐化啊或者消费啊，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是非常经典的和具有这个指导意义的。那现在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五个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指标的话，可能在这个线上或者线下的这样的一个销售行为中略有不同。那这里的话就假设啊，我这个电台我们开一个火锅店，就叫发热火锅店为例。假设我这个火锅店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去做一个百年老店，而不是去做一个一锤子买卖，去欺骗消费者的这样一个不良商家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五个指标。这五个指标的话，就第一个，比如说流量，流量指的当然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一个到我这个火锅店来的一个到店人数啊，或者说是曝光人数是多少啊。假设是每天有100人吧，到我们这个店的门口来经过，会出现在这我这个店的门口，会看到我这个店的一些招牌，这个就算是流量。第二个的话就是转化率，转化率的话说的是就是一个周期里到店的人有多少产生的消费啊，这样一个比率。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天有100人到我经过我这个店门口，但是只有50个人进了店产生了消费，那么我这个转化率就是 50%。 第三个指标的话就是客单价，那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一位顾客一位消费者他平均的单次消费的一个价格就是客单价。就比如说是吃火锅对吧，一顿可能一个人平均吃了100块钱150块钱，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客单价。第四个指标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复购率，复购率很简单了，就是回头客的一个比率吧，这个也很好理解。最后一个的话叫做裂变，就像一个细胞分裂一样，一个分两个，两个分四个，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指数级的增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靠口碑吧，可以产生一些口口相传，或者说老顾客带新顾客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这个裂变的一个数字，它是可以产生一种指数级增长的。就是这个裂变一旦裂开的话，就是会产生一些很现象级的店啊，或者说一些很网红的这种品牌吧，或者说销售的产品，就是通过裂变可以产生。对，所以说这个公式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就是销售额等于流量乘以转化率乘以客单价乘以复购率乘以裂变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我们是开一家火锅店的话，但这种思维的话放在这个医疗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简单来做一个类比吧，大家也知道有一些火车站呀，或者说景点，就会有一次性消费的这种强营销的这样的一些这种餐饮店。因为这种景点嘛，或者火车站它人流量极大，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只去这一两次，所以说它卖贵一点它并不需求你再回来去消费。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发热火锅店就和这样的一些强营销型的这种餐厅吧，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我们这个百年老店的话，可能我是稳扎稳打，然后我们想怎么把这个菜品做好，转化率去提高，把我们的这个服务去做好，这样的话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口碑啊，这个是以客户的一些价值吧来去做的这样一个餐饮。但是如果是火车站的这样的一些店的话，大家也可能非常的清楚，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刚刚这五个指标中，它的流量是极大的，流量非常高，所以说它的其他几个指标它就可以不怎么考虑。就比如说转化率它不管的， 客单价哎可以高一点或者不高都可以，所以说它很多时候价格可以会贵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早晚会有人去消费，因为流量大嘛。然后复购率和裂变它基本上是不考虑的啊，因为它这个流量极高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在餐饮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强营销的思维吧，如果在我们医院里面或者说放在我们医疗的这个服务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种以患者的这种医疗服务为中心的大型三甲医院和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强营销的假设啊这种医疗服务的医院，它的一个对比，在这个五个指标之下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而这种不同的话就会来导致它后面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它的整体的这个服务模式吧，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同。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量，在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大型医院的话，它的这个流量是很大的，就很多时候我们这大型医院的话是人满为患，但是在这个营销型的这种强营销型的一些某些医院的话，它这个流量是非常缺乏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会导致这些营销医院的话就必须来做很多这种引流的这种动作，就是来提高到我们这个店的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说就要这样一个指标嘛，叫做到店人数或者到店率啊，这就是很消费的一些提法了。这个就是这个转化率，转化率的话在一般的这种公立医院对吧，它的转化率其实是很高的，或者说是去了过后基本上就要在那里看的，甚至你是人满为患根本就挂不到号。但是在这种强营销的医院的话，它这个转化率是很不确定的，就有可能好几天这个转化的这个人数可能都是比较低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客单价，客单价在传统的这种医院的话，这个客单价其实是不确定的啊，因为就是你简单的病它就价格低嘛，或者说你这个很手术啊很疑难的一些重病的话，它的这个消费就高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营销型的医院，这种不确定的话就会给它带来很大的这种问题，因为它就很需要这个收入嘛，所以说它这个客单价就会在后面的这个过程中去想办法去提高这个客单价。第四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复购率，复购率的话说白了就是再次到这个医院来就诊的这个比例，在传统的这种公立医院的话其实复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就是老牌的这种医院嘛，大家都是有口碑的。但是如果是这种强营销的这种医院的话，它这个复购率其实是很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可能这个也不是它最重点追求的一个目标吧。那第五个的话就是这个裂变的这个人数，传统的医院的话裂变的话其实不太怎么需要裂变对吧，因为就是所在地区的这些人都知道去这里看病，所以它的这个裂变也是非常高的。然后但是这个营销型的这样的医院的话，这个裂变它是很不确定的，也是它很需要的，说白了它就可能会做一些这种促销的政策呀，或者说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呀对吧，这个就是它会有很多行为来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说从结论来说的话，就是从强营销的这个医院的话，因为这个流量的一个非常的缺乏啊，所谓的流量的一个非常缺乏，所以说它的第一大目标就是要先去引流，就不管怎么样我先要把患者弄到我这个医院来再说对吧，来了过后究竟是我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或者说是我要去提高你的客单价提高你的复购率裂变，都是后面的事情呢。首先第一步都是要先到店，先到我们这个店里，到我们这个医院里再说。当然这个其实在传统公立医院的话，我们是不会去用刚刚所提到的这五个指标来去衡量的，一般呢不会这样去想。就比如说我们去出一个门诊，或者我们运营一个科室，我们不太会去想哎，我们今天的流量是多少，转化率是多少，客单价是多少，复购率是多少，裂变是多少，很多指标我们都不会去统计。其实这些道理都很直白，就没有什么很深的这种一些很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啊，我们两种医院想要去完成这个服务的一个目标不一样，就是大医院的话，这种公立医院可能它是以这种医疗服务为中心嘛，当然我们也会看重这个收入哈，但是不是说以这个收入为唯一的一个指标，我们也会看重很多的这种医疗服务的风险呀，医疗服务的这种成果，还有一些这种不停的科研呢去钻研。但如果是强营销性的这种医院的话，就我们可能会以收入和销售额为唯一的目标，真的可能是唯一的目标。然后当这个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些手段和过程它必定也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下面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这种强营销型的这种医院吧，它可能的各个环节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流量的这个环节哈， 这个流量的这个环节的话，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强营销型的医院的时候，其实就可能就会去考虑这个获客的一个成本嘛，因为一个患者到达我们这个医院可能的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就会去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刚刚提到的这种直接的广告的投放，包括公交车呀，小传单呀，还送一些扇子啊，这些经历大家可能都经历过。然后我自己在可能一两年前吧，我还有一个经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经历就是当时我在一个地铁站，我从一个地铁口出来，这个地铁口出来恰好是一个火车站。我出来过后呢，就发现在这个地铁口啊，就有坐摩托车的这种师傅嘛，就是很摩的和摩托车在那里去做这种载客的一个运营，然后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阿姨，她就问那些摩的的师傅嘛，摩的师傅当然都是男性的，然后一个阿姨就从袋子里拿出一些打火机呀、什么这东西再去送给那些师傅，那些师傅也给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再看看她究竟就没送什么东西。然后我也很好奇嘛，我就过去了，然后就看他好像是在送东西，然后我也想去领一个就占便宜嘛。然后我过去给我发现，哦，他送的原来是一包纸巾。然后我说这个纸巾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纸巾，一小包的这种纸巾嘛，1块钱一包的那种，我拿到手一看，上面就赫然写着某某男科医院一次见效终身什么什么这样一些营销的字样吧，包括一些联系电话。我觉得这个宣传是非常到位的。比较搞笑的是当时那几个莫莉师傅吧，可能他们应该是经常在这个地方，或者那家医院就在这个附近，他可能跟那个阿姨都很熟了。我听到那个莫莉师傅就问那个阿姨，他说今天送的是什么，觉得特别搞笑，就说明这个阿姨经常在这儿发东西，然后这些莫莉师傅也经常去拿这个阿姨的东西。不送打火机吗？今天有没有打火机？这个纸巾价值可能要低一点。然后那个阿姨说今天没有打火机，今天是纸巾，也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互动吧。所以我就想说的这个例子的话，也是想证明就这种营销的方式吧，现在也特别多，但是它其实对于人的这种心理的把握是很精准的，包括很多车站呀，包括医院里面的厕所里面的小广告，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流量的一个点吧。第二个的话，其实这种流量的话有一个什么呢，如果我来去运营这样一家强营销型的医院的话，就这个流量的话它是无情的，是只看结果的。因为我们去引流的话，去评估这个到店的人数和到店的这个比例的话，其实相当于就是投广告嘛，说白了可能我会在10个渠道去投放，有线上的几个渠道和线下的一些渠道我都会去投。线上的话，比如说我投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账号，投一些论坛，投一些这个博主，投一些 UP 主，都可以去投。线下的话，我到处去投广告刷墙，对吧，这都可以去做的。然后这些渠道的话，我们就会分析一个转化率，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平等的一些渠道，我就会来评估哪个渠道的转化率高或者到店率高，低的我就把它替换掉，高的我就保留，或者高的前面高我把它用尽用干，后面它低了也把它替换掉，相当于到处去把这些给它榨干的这种感觉吧。对，所以说这个流量的这种其实在医疗上去做渠道的这个引流的话，其实是很无情的，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的话，就是之前我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就是当时我去到南京的一家这种医院吧，因为工作的一个原因嘛，当时我就去这个医院去参观，去这个工作。他帮我们介绍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部门就叫网络运营部。因为这样的部门当时我们在公立医院中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网络运营部、网络咨询部的，对吧。然后当时这个网络运营部当时还是比较传统的年代，可能就是做一些网上的投广告呀，在一些搜索引擎投广告，或者在一些论坛去投广告，就是患者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地方去投广告。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大家都进入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嘛，就现在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去投放一些短视频的账号，或者说是去打造自己的这种自媒体的账号，这就是所谓的 MCN 的这个矩阵嘛。 MCN 就是现在做这种多渠道营销的一些公司或者一种方法论，通过自己去打造一些我们自己的 IP， 自己的一些医疗账号，来去打造我们的这种口碑的个人品牌，然后我们再在其中去植入或硬或软的吧，去植入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服务，或者说我们这个医院的一些特色。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好的一些地方，就会有大量的一些技术去入侵医疗的这种场景。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在比如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都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特别有两类吧，我觉得是很不好的。 一类就是这种门诊的实拍，还有一类就是这种手术的直播。门诊实拍是什么呢？门诊的实拍或者门诊的这个直播吧，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然后我就把我今天出诊的场景稍微把患者的这个隐私做一个处理的情况下，我就把它录音或者录视频拍下来，然后我就请一个助手来把我出诊的这个场景拍下来。那这场景呢，摄像机呢或者手机主要是对着我本人的，当然也会拍到患者的一些背影或者说某些患者的一些侧面吧，相当于我来接待患者的这个过程，我就想把它拍下来，是想体现什么呢？就想体现一些真实的这种患者，我的就医的沟通的一些过程，或者说想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些患者跟你是同病相怜的，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真实的这样的跟你可能病情差不多的一些人来找我看病，所以说你这个病我也能够解决好。真实的门诊的这种其实是很有这个现场感，就有点像你去侵入了或者说带你去进入了这样一个其实平时非常隐私的这样一个医患沟通医患就诊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我觉得是很恶劣的一种场景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哈，应该来说都是没有经过患者允许的，就是门诊的一个实拍，拍一些短视频。第二个的话就是做一些手术的拍摄和直播，这个也有，这个当然就更不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在做一台手术的时候，我请人帮我在旁边拍一些这种手术的画面呀，手术的素材呀，到时候我拿回家过后，我可以去把它剪辑成一些我在做手术的一些花絮，能体现我医术比较高嘛，或者这种很权威的在手术台上的这种感觉，这种场景，对吧？甚至有做手术直播的，就是我一边做手术一边做讲解，还带个耳麦。这个手术的视频的目的的话，第一个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这个专家是很权威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很真实的上手术台的一个这种感觉，因为普通人不可能在那儿主刀嘛，就是能让你看到我就是你的主刀医生。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想让你知道，哎，这个手术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吓人，是很简单的，很快就结束了，在中间注意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作为这个你的主管医生能够跟你及时的去处理啊，去建立这样一种信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门诊的这种医患的沟通场景和手术的这种操作的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你可以用口述或者说就是用一些画面啊图片啊来去跟大家去做到一些讲解和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也减少一些大家这个就医的恐惧，或者说是去提升大家的一些沟通技巧嘛，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应该再去做直播，比如说我这儿开一个火锅店，我做一个美甲店，然后就实时有个监控摄像头在这拍整个里面的过程，而且是带音频的，这个我就觉得其实特别不好，对吧？也会影响你的一个整体的去讲解的这个跟患者看病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我就看过一些视频，我就觉得这个视频很怪，就是这个视频它是一个门诊实拍，这个门诊实拍当时我也看到这个医生在跟患者去讲解一个科普知识嘛，或者讲解一些病情的要点，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医生他去讲解的知识点啊，他在讲的时候他虽然面向的是面前坐着的那位患者，但是实际上他讲的那些知识点更多的是对着背后的那个摄像头在讲的啊，虽然他眼睛看的是前面那个患者啊，但是他其实他的那个感觉或者他的思路和他去给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拍这个视频啊，这个感觉是很强烈的。虽然我在看着你，就是我作为医生在看着这个患者，但是其实我眼中可能是没有你的，说严重一点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去体会体会网上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吧，有没有刚刚我说的这种场景，它是一种很割裂的一种医患沟通的场景吧，就是当一个在就医现场多了一个观察者，多了一个摄像头，多了一个摄像机过后，对医生和患者行为所带来的一些这种最直观的改变，这个就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对医生行医或者说患者就医这样一个行为的异化。上面就是所谓的我就说的比较多啊，针对这个流量这一块，因为一些好的这种引流的方式，或者我们这个所有的医院吧，我们去做宣传呀，如果我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我这里的真实的一些医疗的服务或者医生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因为这个就医嘛，就是一个患者和医生去匹配，去相互信任，去完成这样一些交互和后续长期的这样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但如果说目的和出发点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去为了流量啊，去为了这个到店的人数和到店的这个比率，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大家可能觉得我说的这些可能只是某些医院，对吧？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比我刚刚说的这些严重的多，更无所不用其极吧，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去注意。这就是第一个点，所谓流量啊，说的比较多。第二个的话就是转化率和客单价，我可能合到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当一个患者他已经到了我们医院过后，我怎么去做一个不良医生，做一个黑心医生，去提高患者的一个付费率，而且付费过后我怎么来去提高他的一些医疗消费的一个客单价。首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的医院的话我们会有这个 KPI 的考核嘛，因为毕竟是在这里上班嘛，我们医生就会有一些考核，这个考核中我们就直接把到店后的这个转化率和客单价写到了你的指标中，就是你这个医生每月的考核，每两个月的考核就会有这个客单价和转化率的一个考核。比如说每天有50个患者到我这个诊室来就医了，那其中至少有比如说10个或者多少个患者需要做手术，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你给他开的药平均算下来每个患者你开了多少钱的药，这个是你的一个考核指标，如果不达标可能3个月后你就走人。所以说这样一个考核指标设置的一个不合理，这个指挥棒的一个不合理，就会导致我的一个行为的很多变化。比如说第一个，我就看到其实很多医生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话术，因为好不容易来了这个患者，就相当于到手的这个鸭子不能飞了，就是我这个医生或者我们这个机构就会有很多培训医生的一些话术，告诉我怎么去提升客人的一个转化率或者这个患者的一个转化率和客单价。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些资料啊，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他说这个接诊很成功的几大要素啊，第一个首先我要有一种气场，哎，这个给人以非常权威的这种可信度很高的这种感觉，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接诊流程之中，除了去收集这个患者的一些基本信息啊，病史啊，治疗过程效果以外，我们还要着重去告诉他这个病情危害，要给他说得很清楚，说白了就是去吓一吓他。还有就是我院治疗方法的一个优势以及其他治疗方法的一个弊端啊，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拉一踩嘛，对吧，就是相当于给他心理做一些建设。另外的话第三个就是要重点突出刚刚提到的我院的一些这种优势，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呀，专科呀，我们治疗过多少这个病例呀，还有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治疗过的一些类似的患者，一些典型的案例或者这个疗效很好的一些这种案例要给你介绍清楚。比如说是我给你展示一些这种图片，展示真实的照片和视频，以及展示以前患者给我送过的锦旗等等，这些的话就是一般做营销的医院吧非常基本的一些能够去建立这种信任和提高转化率的一些方式方法。另外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叫做看人下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看看你的这个支付能力是多少。就是之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标题叫什么呢，一个医院招聘医生，他招聘医生的要求就是复诊率高，然后看患者的衣着就能够判断其支付能力，这个是考核医生的一个招聘的要求。这篇文章的话相当于就是你从患者他踏进诊室的那一刻开始，既要给他看病也要看他的钱包啊，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我找到一篇这个文章中，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我觉得很有代表性。这个手册中是这样说的，如何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医生要用敏锐眼光和经验去判断病源的素质，准确了解病源的心态及支付能力，因势顺导引导病源消费，让病源心服口服，愿意花费投资自身健康。如果病人只带了500元，医生开具的处方为600元就是不成功的。通过多种方法的结合，要试探性准确性的判断，制定治疗方案。然后素质差的病源可以在诊断谈话中讲述病情发展的严重性，疗效的确切性，增加其心理压力及治愈的信心，使其消费就医。素质高的病源要有根据的科学的引导病源，并暗中施加心理压力，促使其消费在自己身上。然后下面有几个具体怎么去判断的几个点啊，我觉得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个，从患者填写病历开始，观察他拿笔手写字的流畅程度，分析他写在病历上的单位名称、住家地址。如果病人没有详细填写这些资料，医生可以要求病人填写清楚。第二，观察病人的穿着打扮，看病人的衣服的品牌、质地，女性顾客可以看到的整个妆容，用的包、使用的香水、发型、首饰等等，男性顾客可以看他的香烟、打火机、手机等等。第三的话就是可以用语言去试探，就比如说这有两种药啊，一种比较便宜一些但效果的话来的比较慢，另外一种的话要贵一些但效果要快，副作用的话要小一些，你看你倾向于用哪种，用这种方式来去探患者的一个算是消费能力吧。 第四种的话就是他去问患者的家庭生活工作状况，就比如说他问啊，你得了这个病到时候你谁来照顾你来或者说你手术过后要在家休养哦，平时是谁照顾你，工作会不会很忙呀，类似的，就跟他去用这种拉家常的方式来去探听更多的可能能够证实他支付能力的一些信息。最后一个说的是一个团队配合啊，第五点说的就是跟相关科室紧密配合联系。他说就比如说病人在外面等候的时候，这个外面导医台的这种导诊的这些同事啊或者护士老师啊，就先做一些观察啊，在那个缴费收费的时候就先做一些观察，就像观察敌情一样，有什么情报的话就及时传递给我们医生，最后到医生这里我给他来一个一锤定音啊，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完美的配合，就把患者的整个支付能力吧给他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说他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作为医生要做到医术和艺术的结合，准确的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是医生的基本功，只有准确的判断了病人的支付能力，才能既保证疗效又能保证病人的满意度以及公司的经济利益。其实去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其实你给他开很贵的药他也吃不了多久，或者说到时候断药过后的话危害会更大，这个是其实是本来就要去考虑的，算是医疗卫生的经济学嘛，我们本来行医的时候也是要考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动机和他的出发点，他并不是为了从考虑怎么给患者省钱来去问的这些问题，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达到你的这个支付能力的一个上限。这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讽刺，因为这里写到作为医生要做到医术和艺术的结合嘛，我就最早提过这个医学之父就是希腊的这个希波克拉底，当时他就说到Medicine is an art， 就医学是一种艺术，他想说的是医学不只是一门技艺，就相当于医学不只是一个跟疾病和这种物打交道的一个东西，它更多的还要跟人打交道的东西，就包含了人文的这样的东西混到一起，所以说他说医学是一门艺术。但这里就完全变了一个意思，就不知道他老人家如果看到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医学的艺术是这样的，他会怎么想。对，但是这个其实里面确实也有很多艺术啊，怎么去探寻患者的这个钱包和支付能力之上。对，所以说前面的话就跟大家先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可能的一些动作的一个变化，最后还有两个的话就不展开的，还有就是这个复购率啊裂变，这三点大家也能够想得到，这个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玩法，就比如说老带新推荐有奖呀，或者说减免呀，满一万减多少呀，对吧，或者说你帮我再拉一个客过来我给你返点，类似这样的都是很常见的一些可以想得到的一些这种行为。所以说通过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因为这个强营销的一些这种目标的不同吧，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些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乱象层出，很多都是我都想不到的或者不敢想的一些方式，或者下不了手的一些方式，就在市场上真的是层出不穷。大家如果有什么亲身经历或者听过的也可以来做到一些分享。所以说我对这些的一个看法就是，第一个就医院假设我们把它分为了以价值为主要的这种价值服务型，和第二种就是这种强营销型的这种医院的话，其实从医疗上来说这种强营销型的医院是不应该出现的啊，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医院的，因为它是一门生意嘛，如果是只是去餐厅吃饭我吃坏一次肚子，或者说被坑蒙拐骗一次，我觉得都还好，对吧，那个只是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嘛，但是我们在医院的话这个是不开玩笑的，因为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嘛，生命是不可重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两种医院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可能是名字中都带有了医院两个字，但这个 A 医院和 B 医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以前我提到的这个医院中的医生一样，就是虽然都叫医生，但是 A 医生和 B 医生可能真的是做的完全不同的两种职业和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啊，所以说这个找对医院和找对医生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着的话我就再简单的延展说一下，就是下面这种强营销型的医院嘛，相信大家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医院。所以说这个就医不仅是要找对医院和医生，还有更多的是要规避一些不是很好的这种打引号的医院和医生吧，因为我们也不用去避讳它，就是在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和现象嘛， 也是一种可能长期共存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也只有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就医的素养的一个提高，才能去改变这样的一种医疗服务的一种格局吧。然后下面的话就想简单再给大家说一说这种强音效性的医院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危害，尤其是长期来说。其实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导致一个我自己把它叫做无人的医疗，就是在这个整个医疗服务中是没有人的，大引号的没有人哈，就是可能这个医院人很多，或者说这个给你提供服务的人也很多，从第一次你从网上点进去就有很热情的客服啊，到有很多老师来引导你，医院人很多，给你服务的人也很多，但是其实你是很孤独的，或者说很孤单的吧，因为我们整个服务都不是以你为中心的，就不是以你真正的这个个体个人很特殊的这个具体的人为中心的，我们的整个服务都是以你的钱包为中心来去设计的整个的就医体验。你可能觉得体验还特别好啊，因为这是我们给你定制的这样一个 VIP 的服务嘛，但最后的话其实如果你懂一点医疗，或者说你事后你吃了亏过后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医生当时对我的当时说的那个话，或者当时之前的那种给我的一些服务啊，给我的发的一些资料呀，原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原来都是经过强设计过的一些这个流程，就好像我是到了一个游乐园一样，先玩过山车，再玩碰碰车，最后再玩一个摩天轮，对吧？我的这个就医的路线和这个游玩的路线原来都是被设计好了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导致一个无人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无人的这个医疗之中的话，其实不仅是患者体验到的是这样一个没有人吧，没有人情没有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里面的医生或者你看到的每一位人，说极端一点的话，你看到的这些人他可能都是脸谱化的符号化的这样的一些医生，就是你想象吧，就是你去就诊的时候，比如说你这儿有十个诊室对吧，你进 A 诊室这个医生跟你说的是这一套，然后你进 B 诊室 C 诊室 D 诊室可能不同的医生跟你说的也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话术啊，所谓的话术和说的同样的话吧，套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高度符号化脸谱化流水线化吧，就是里面的医生服务者护士还有患者都是符号化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一种无人的一种医疗。但这种无人的医疗很多时候除了在刚刚说的这种强音效的医院之中哈，也在很多医院中吧，其实都有这样的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一样，他本来是去一家很知名的这种医院他去就医的，但是他去了过后呢开药，然后那个医生反而把他骂了一顿说了一顿，就相当于雪上加霜吧，病情不仅没得到很好的一个安慰和指导，他反而被说了一顿。相信大家也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无人医疗这样的一些经历啊，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一个危害吧，可能是最大的，就是这个长期来说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这种强音效的医院的话会长期非常大的去消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样一种信任，会导致几个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就医的时候我们这个警惕心就很强，就像以前我老家的一些亲戚一样，就是他们总觉得这个医院是坑钱的地方，或者说去了过后他就要宰你。我不能说他的这种警惕心是错的，因为我家里人以前在那里看病也遭受到了一些这种不好的一些这种医疗的后果嘛，所以说我也能理解，所以说这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后果嘛，就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体现。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就会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因为就觉得医院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带来疼痛带来痛苦，不仅让你身心受苦还让你钱包受苦的地方，对吧？所以说这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医院哈，就跟我们这个汽车做保养去做这个养护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该去的时候就要去的，尤其是我们做疾病的这个预防呀体检呀或者一些小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勤去医院，该去就去，这样的话尽量我们把这个病情控制在它萌芽和早期的时候。所以说就是一个人每年去医院的这个次数少并不就意味着他很健康，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经常去医院跑医院并不是什么一个坏事。第三个这个消耗信任过后的一个后果的话我觉得很严重，在我身边也出现过，就是在我们去就医的时候刚刚说的警惕性很强嘛，就是我们就作为家属也好，很多时候你就会总会去挑剔或者说去看到这个去联想一些医生可能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比如说之前我在这个老家的一个医院，比如说我奶奶当时病情很重，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情况可能要送到 ICU 去，对吧？就送到重症监护室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治疗。当时我们家的亲戚的话就是说他第一反应哈，就是他就说 他要去相当于要坑你的钱，就要去坑我们的钱了。我说为什么这样想呢？他说你想想这个 ICU 当时医生说了进去过后多少钱一天，而且你这个家属是不能进去的，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疫情期间嘛。所以他就想的就是那在里面给你用了些什么疗法，或者有没有人照顾你，有没有人管你，可能你都是不知道的。他都是去往坏的那方面去想的。但有可能当时我奶奶的病情就是需要去进 ICU 去进一步治疗的，但由于这样的一些信息不对称或者这种一些猜忌吧，对，就是会导致这种猜忌的一个心理，就导致了一些病情的延误，或者说更多的医患的这种对立和不信任吧。对，所以说这个我相信也是非常常见和高发的一些情况吧。对，我觉得这个结需要慢慢来去解开。对，第三个的话就是刚刚所会的这种强营销的这种，还会导致我们医生动作的一个变形，就是相当于我在给你做治疗选择的时候，在 ABC 可能都能用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给你用相对比较贵一点的那个，但其实疗效也差不多的。这个就其实就违反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种循证医学，就是遵循证据的来去行医这样一个医学的这样一个理念。对，这个其实就会导致患者最后的一个医疗结局并不是以最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而且其实在这种环境中待久了过后的话，我作为医生来说的话，就是我的思维上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整个氛围就是利益导向的嘛，我们单位这个整个医院科室就是利益导向的，所以说包括我周围的同事啊护士啊，他们都是在这样去谈来去这样去考虑这个工作的整个设计和安排的。就是待久了过后我也觉得可能这样没有什么不对，但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一个医疗它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一个医疗服务一个医疗行为往往是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有医生，可能有前台的客服，有这个行政，对吧，我们这个团队才能一起来完成这个。所以说哪怕我是其中的一个客服，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前台，我只是其中一个扫地的阿姨，但是其实我都是在助力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去完成这样一个行为，对吧。所以说假设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作恶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平庸之恶嘛。你以为这个结果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整个患者的一个医疗行为的结果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要负责的。最后的话第四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呢？这个危害其实非常的一个隐蔽，就像以前我们在学医的时候就老讲一个笑话一样，就是说什么呢，本科的时候读医学院校，你会发现学医的同学里面就有的同学他是不求上进的嘛，他每天可能就不去上课呀，逃课呀，或者只知道玩游戏，成绩也不太好。但是呢你这位同学啊，他以后也要做医生，对吧，也可能他也会成为一位科室的主任。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就当我自己也去生病的时候，你敢去找他看病吗？你就会发现倒是等你上了年纪老了过后，给你看病的就是当时你那位同学。但这个说的是一个医学教育的一个笑话，说的就是一些可能不适合做医生的，或者他的目的并不是为患者服务的一些人，他也进入了这个医疗服务的一个体系，然后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这种问题嘛。但刚刚我想说的这个矛盾是什么呢？这个矛盾就是其实有这个医学背景或者医学关系的这样一些人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去看病的这个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永远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本人哈，就我也不避讳的说，就是有一些医学的背景嘛，就是很多时候我去看病的时候，我可能掌握了一些方法，对吧，就包括以前告诉大家的这些方法，我就会非常熟练的去应用，而且我第一反应可能我也会去找人去做一些打听呀，问一些同学呀，问一些朋友啊，我就可能很快的就会得到哪位医生哪个医院是能解决我这个问题的最好的那个一个就医的一个路径吧，是非常高效的，而很少会去踩一些什么坑。但是如果是普通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医学的朋友啊，医学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普通人吧，就医的时候你就要去挂号，对吧，官方的 APP， 然后去做到这样的一些查询，或者说你去到网上去搜索，然后搜索出来的结果引导你去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医院等等等等，就会中间有很多的一些坑。而且这种区别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就医的流程或者感受上的一个区别，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就假设是有一个医生吧，一个医生他要去看病，和一个非医生的人他要去看病，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看病的流程体验和结果。反正就现实情况下，相信大家也知道可能真的是这样一个现状。因为以前我就记得有些医院还会搞一种叫体验日吧，就是让医院的医生去体验一个做患者的流程，就是从挂号开始来去找这个诊室，去找这个检查室，这个问路， 这个医生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么不方便呀。对，这个时候再来促进一些我们这个医院的一些就医体系的一些这个流程的改善。所以说为什么他会觉得很吃惊很惊讶呢？因为他平时去就医和去看病做检查完全没有这些困难啊，可能就有人带他去，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熟人嘛，很多熟人来找你看病，也有很多熟人来希望你去帮他去看病，就感觉像这个医院是我们开的一样。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以上的话就是刚刚分析的，就是强一效性的这种医院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这种危害吧，大概就是这四个点啊，就是包括这个无人的医疗，还有信任的消耗所导致的后果，然后就是医生的这个治疗的行为就会发生一个改变，还有最后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你可以找到这种医生的熟人，和你没有关系去找到这个医生熟人，你就医的整个体验流程和结果可能都是会不太一样的。以上的话其实就分析了一下这种流量的强营销的商业的思维运用到我们医疗服务中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和后果。那最后的话其实也是想再给大家来说一下，那我们正面的积极的怎么去应对，我们还是要去找到一些可行的道路嘛。而且通过之前我们所整体的这个系列专题，我觉得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通过自己 DIY 的这样一种主动的这种方式，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种就医流程和效果的，甚至比你可能很多认识这个什么医生朋友，认识一些所谓的找关系去就医的这种可能效果都更好，我是有这个信心的。下面的话就说一下这个建议嘛。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话，其实这个你要去取得这个健康哈，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结果的话，是需要你发挥一些主动和去付出一些东西的，是不进则退的啊，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因为良好的一种医疗环境和这种服务的话，应该是说无论你得了生了病过后，其实你不需要来听我们这种节目对吧，或者我今天做了这些节目按理说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就感觉很可笑，就为什么会来讲这样的一些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打引号的医院医生，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嘛，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刚刚提到的这种 DIY 的精神，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你去买电脑买手机一样，你就会去做很多这种钻研嘛，去做很多的攻略，但是你为了你的健康也是一样的啊，需要做这个攻略。下面的话就还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之前所做过的两期节目，可以配合着到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听，是没有生病和没有这个就医需求的时候是不需要去听的啊，就没有什么意义。第一个就是线上就医的一个情景，就推荐当时第44期节目，当时我所提到的一种自我主导的现代就医方式，以及有在公众号和官方网站上都有这个问诊配套的一个文章，建议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收听和阅读。对于大部分的这种非急性的这种慢性的小问题，日常生活中最高发的这些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长期的疾病的治疗和随访吧。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是病情需要去线下就医，需要去找你们这个当地区域或者甚至全国最适合你的这个医生的话，那就可以再回过去听一下本电台的第5期节目，叫做寻找最合适的医生。在这期节目中的话就说到了去线下就医如何去准备，如何跟医生沟通的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和技巧吧。本期说的是这种找医院找医生嘛，其实是避开一些可能强硬效性的这种医院嘛。其实如果你是线上就医的话，之前也提到了很多这种就诊的平台，包括这个颐和医疗啊、丁香园呀等等，还有线下就医的话，之前提到了有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中国医院排行榜，他就非常明确的提到了这个就是患者就医的一个指南和参考，为什么我们不去使用呢？所以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反复来讲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或者看到的一些现象和我觉得的一些可行的方式，也就是希望大家在遇到一些医疗问题或者医疗难题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参考和帮助，能够再去追求一些好的医疗结果的时候，能够避免这些我觉得是有害的营销型的或者占便宜的就医的行为吧，或者就医的这种坑，能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去掉到里面去。以上的话就是本期的一个主要内容。最后的话是一个推荐环节啊，这个推荐的内容的话跟本期内容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关系吧。本期的话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叫做一年的告白啊，这个是讲的什么呢？这个播客的话非常有意思，它是台湾的第一部纪录片式的一个播客， 这个播客的话讲述的是一段关于母亲与女儿的对话，它里面有非常多集都是关于母亲和女儿的对话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它是记录式的啊，就不是演绎的，也不是找演员来去录制的。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在这个女儿她去录制这个播客的一年前啊，她的母亲的话受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癌症末期的一个判决，说白了就是她妈妈得了晚期的一个癌症，她妈妈就被告知只剩下一年的一个生命了。这个时候他女儿就决定用剩下的时间去面对，然后去开启与母亲之前的一些对话，或者解开一些心结，或者多一些陪伴，或者来更多的去了解这位母亲，来重新去做到一些连接，并修复他们之前的一些关系，让女儿去重新认识母亲，让母亲重新来去认识女儿。这个播客的话我觉得就像日本的私摄影一样，就隐私的私嘛，就这个播客我觉得是我听过的最私密的，它是非常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啊，这种播客我之前没有听到过，我自己的话就可以把它称为叫做私播客吧，对应这个私摄影。对，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如果你听一期过后你就会知道这个播客跟我做的这种播客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它听着非常有感染力、代入感和这种人文的一个力量吧。其中也有很多的角色，包括了这位母亲、她的两个女儿，还有她的丈夫，还有他的一些舞蹈老师，还有他的这些医生，都曾来去出镜吧，来去录制的这样的一些结果，整个听下来是非常的触动人的，所以说非常非常推荐大家都去搜索来去听一下，在一些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应该都能够去搜到。那以上的话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也希望大家都能用好自己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